好，我们今天是看诗篇138篇。如果大家看那个标题上面有个小字写着大卫的诗，这一首是一首个人的感谢诗，而从诗篇138篇到145篇乃是诗篇中最后的8首大卫写的诗篇。而在这最后的8首大卫写的诗篇，收集的大卫诗篇中，第一以138篇跟145篇一头一尾2首赞美诗，把中间的哀告以及智慧诗把它框在里面。事实上，诗篇中大概有一半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今天这一首是大卫写的一首个人的感谢诗。首先，大卫他向神发出他个人的称谢，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诗人大卫他没有直接提出他是向谁发出称谢，他只是说我要全心的来称谢你，我要在诸神面前来歌颂你，在你的圣殿下拜，因你的慈爱跟诚实来称赞，来赞美你的名等等。所以诗人虽然没有直接说他是向谁发出称谢，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第二节说到，第一节下半说到他要在诸神面前来歌颂耶和华。事实上我们等等就会说明并不是这些神存在，大卫他知道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创造者，所以也是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一位立约的神，他是向这一位耶和华发出他的赞美。大卫首先说，我要以我的全心来称谢你，和合本把它翻成一心，如果你读英文圣经 with all my heart， 我要以我的全心来称谢你。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6章4到5节，摩西对以色列神的百姓宣告说，耶和华是独一的，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也就是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因此摩西就呼召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耶稣在他传道工作的将近结束，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一位犹太人的律法师来问耶稣，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说，他引用生命记6章4到5节，然后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所以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耶和华他把自己完全委身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他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来关心他们的福祉，而且他是信实的，以这样立约的爱来爱他的百姓，所以他的百姓也必须完全委身完全奉献的来爱耶和华。所以摩西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既然耶和华把他自己委身，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来关心他们的福祉，来信实的来眷顾他们，那么他们理当也是如此完全委身的奉献的来爱耶和华，来遵守他的诫命。爱神是表现在遵守神的诫命，耶稣也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爱是表现在 我们对神的降服和对神的顺服。所以诗人说，我以我的全心来称谢耶和华。我们晓得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比喻性的一种表达，乃是指整个人，心乃是指我们一个人人格的中心，所以这个心就是我们整个人内在生活 inner life， 我们人里面内在生活的中心，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面的抉择、我们里面的用意。这个心虽然包括思想、情感、意志，是我们整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但是意志是最中心、最主要的。所以我们的动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用意乃是核心，因为这就决定我们是做出行动或者是不做出行动。换句话说，我们行动的源头就在于我们的抉择、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用意。这是为什么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也就是这个心就决定了我们做出的行动。那么箴言所谓一生的果效，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成功，而是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属灵、我们的道德、我们活出的这样的生活，在神面前是如何，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属灵上、在道德上，就在于我们的心。所以诗人说，他说我以我的全心来称谢耶和华，换句话说，他是以他整个人，他全部的整个人来称谢耶和华，他用尽他一切的思想，用尽他一切的智慧，用尽他一切的情感，用尽他一切的意志，用尽他一切的力量来称谢耶和华，他用尽他所有一切的来称谢耶和华。这是他对神的挚爱和奉献的一个表达。今天我们称赞神，我们感谢他，我们是不是像诗人用我们全心来发出这样的赞美、这样的感谢？但是接下来诗人就说，他在诸神面前来歌颂耶和华，这并不是承认诸神，也就是所谓的偶像，不是承认偶像的存在，不是说这些偶像也是神。诗人说他无畏的在诸神面前称谢耶和华，乃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来挑战所有一切与耶和华竞争、与耶和华敌对的声称。他做出一个大胆的挑战，来向所有一切跟耶和华竞争、跟耶和华敌对的声称。他在诸神面前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是对于这些无能的偶像做一个不利的，做出一个不利的作证。意思是说，万神之中有何神像耶和华，至圣洁、至荣耀、至可称颂、至极的可畏惧，只有耶和华能够施行其事。赞美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不属于列邦的诸神。甚至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诗人会提出列王、列邦的君王，他们都必须向耶和华降服，向耶和华跪拜。所以诗人不但以他全部整个人来称谢耶和华，他也向所有发出与耶和华竞争、与耶和华敌对的声称，向这一切声称发出挑战。 因为只有耶和华是配得赞美的，赞美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接下来诗人他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来称谢你的名。诗人大卫他说他要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当然我们知道是所罗门才为耶和华建造了圣殿，但是摩西已经为耶和华建造了会幕，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向耶和华的圣殿乃是向着耶和华他在地上的居所，象征他在他百姓当中的同在，所以表明他在神面前一个谦卑，他向着耶和华的圣殿下拜，他是在这位创造的神立约的神面前谦卑的来俯伏在这位神面前。然后他说我要称谢你的名，我在你的圣殿前下拜来称谢你的名。我们晓得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他曾经在呼召摩西带领你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向摩西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个名字乃是启示了神自己，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名字启示了神的属性，也启示了神的本质。因此这个希伯来字耶和华，我们直接翻译的话，中文就是把它翻成我是，我是就启示了耶和华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其他外来的因素，不是因为除了他以外任何的东西使他存在，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我是也启示他是永恒的，他在时间没有被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从永恒到永恒他就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名字启示了他的属性，他的本质。但是对于要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而言，耶和华启示他的名字是我是，最主要是让他们确实的知道这位拯救他们的耶和华神，无论他们何往哪里去，耶和华说我是，我都与你们同在，并且我会信实的来提供保护，提供引导，提供拯救，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等等。当然我们也说这个我是其实涵盖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我是也启示耶和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启示他拥有绝对的全能， I am 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等等。所以诗人说他要称谢耶和华的名，他是按着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启示出来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来称谢耶和华。但同时耶和华也曾经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耶和华在金牛犊的事件之后垂听了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赦免他们。本来耶和华说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去，他会差他的使者跟他们同去，但是耶和华自己不与他们同去，因为耶和华说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他们再次的悖逆，以致耶和华刹那之间就把他们击杀。但是摩西再次的恳求，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去，人怎么能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呢？然后摩西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显给摩西看，耶和华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就必死亡。但是摩西这个请求不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何等的可畏惧，因着摩西的带导，耶和华不但赦免了他的百姓， 也愿意与百姓同去。所以摩西，而且耶和华已经表明，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他们再悖逆，耶和华就立即把他们击杀。所以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让他可以成为神和他百姓中间的中保、中间人，来使神不至于来在百姓悖逆的时候击杀百姓。于是虽然摩西不能见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还是应允了摩西的请求，是以宣告他的名，也就是宣告关于耶和华的神学真理，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所以他要摩西再凿出两块法板带到山上，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于是摩西急忙的俯伏在地，恳求耶和华赦免他的百姓，因为耶和华宣告了他是有恩典有怜悯，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诗人他谦卑的在神面前赞美耶和华的名，然后他说，因着你的慈爱和诚实，我要来赞美你的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耶和华这个名启示了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但是耶和华也在摩西面前宣告他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也就是立约的爱和诚实，和本翻成诚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是信实 faithfulness， 他有丰盛的立约的爱和信实。所以诗人说，因着你的慈爱和诚实，我要来赞美你的名，表明诗人他赞美耶和华的名是从他个人生活的经历中，他实际的经历了耶和华立约的爱和耶和华的诚实。从他自己实际生活的经历，他确实经历了耶和华立约的爱跟耶和华的信实，所以他要因着耶和华的慈爱跟信实，他要来赞美称谢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在大卫的一生中，他确实一再经历耶和华的慈爱和耶和华的信实。当大卫还没有被高立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只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他为他的父亲放羊，他说许多时候有狮子来，有熊来，把这个一只羊夺走，大卫就去在狮子跟熊的口中把羊夺回，而他说有时候狮子跟熊就会攻击他，但是大卫说，耶和华都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所以当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挑战，巨人哥利亚站在非利士人的军队阵前来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藐视以色列人，也藐视他们的神耶和华，但是大卫就以神是在他年少，在他做牧羊人的生活当中，神如何向他显出神立约的爱和神的信实，即使面对狮子跟熊，神都信实的来保护来拯救。所以大卫面对哥利亚，他一点也不惧怕，他说，所以耶和华也必定拯救我脱离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巨人的手中。但是后来大卫打败了哥利亚，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 他们得胜归来的时候，许多的妇女就唱诗歌，发出赞美，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当时扫罗才是真正以色列的王，大卫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牧羊的孩少年人。于是当妇女唱出这样的诗歌，扫罗就开始要杀害大卫，因为他嫉妒，心中嫉妒，把万万归给大卫，只把千千归给扫罗，那岂不是扫罗的王位也要归给他吗？所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扫罗如何不遗余力的、尽所能的来追杀大卫，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说，扫罗他天天寻索大卫，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把大卫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是大卫他一生，那当然这我们现在只是说在他开始从少年以及在他做王，被高利做王之前，他一生无论他往哪里去，他经历耶和华立约的爱以及耶和华的信实。所以从他个人生活这样的经历，经历到神立约的爱和信实，他要来称谢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家都记得，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当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被灭亡，后来南国犹大国也被灭亡，整个国家完全的被毁灭，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失去任何的盼望。所以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在第一章第二章描述耶路撒冷怎么样为他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些神的百姓受到如此的攻击、欺压跟毁灭，而发出哀告，就是发出这个哀歌。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耶利米先知自己也因着他所受的各样的困苦，他也发出哀告，甚至当他想到这各样的，无论是国家，无论是他个人各种的受苦的时候，他对神发出这样的祷告说，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他想到这一切，他心中好像阴沉苦胆，这是描述里面的苦是何等深的一种痛苦。他说，我的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他想到这所有的一切，他心中极度的忧闷。但是接下来他说，我想起这些事，我就有盼望。他转念想起什么事呢？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这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广大。他们不至于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耶和华诸般立约的爱，耶和华的怜悯不至于断绝。而且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我真是很喜欢这句话。弟兄姊妹，记住神的恩典跟怜悯，每天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的恩典、新的怜悯。他的信实何广大，他信实的来做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来为我们最大的福祉。所以不管我们生活里面遭遇什么，好像以色列犹大国灭亡了，国家已经灭亡，已没有盼望了， 耶利米先知也为了宣讲神的话，受尽所有以色列人的攻击、毁谤、辱骂，甚至他同族的人亚拿图还想要杀害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他立约的爱，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他永远是为他百姓最大的福祉。所以有时候环境上的困难，其实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更高的计划和目的，他是为我们最大的福祉，而且他的信实和广大。所以诗人大卫说，他要因耶和华立约的爱和耶和华的信实来称颂耶和华的名。你如果看大卫的一生，他的一生一点都不是风平浪静，他的一生是颠簸的。他不但受扫罗的追杀，他必须在旷野多少年的时间，在旷野在那里逃命，甚至他对扫罗说，你不要逼我到一个地步，我必须逃到外邦。事实上他也真的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以至于使我必须被迫不能够来敬拜耶和华。因为当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他就是不是在耶和华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耶和华的会幕所在之地，耶和华的殿所在之地。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家中也发生怎么样很多不幸的事，甚至他的儿子要夺取他的王位等等之类。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说耶和华立约的爱和耶和华的信实乃是他不断的经历，所以他要因此来赞美耶和华。然后他说出他赞美耶和华的名的理由，这句话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问题，是很奇怪。神的话跟神的应许，其实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你怎么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小字就把它翻成超乎你的名声，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的名声，这也是有点奇怪。如果我们按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这句话直接翻译是，因为，为什么大卫赞美耶和华？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确实是你使你的话显为大，直接翻译是超过所有一切你的名， above all your names， 超过所有一切你的名，就好像我们和本这个小字超乎你的名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表达。但其实我们要了解，对诗人而言，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唤起耶和华立约的应许，所以这里你的话所指的就是耶和华立约的应许。耶和华的名，这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名，他的名唤起他立约的应许，而耶和华对于他自己的名和他的应许的信实极其广大。也就是说，耶和华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的名所启示的他自己，他对自己的名的信实极其广大，他绝不背乎他的名所启示的他自己，他对他的应许的信实也是极其广大，他绝不背乎他立约的应许，他是信实的来成就所有一切他立约的应许。以至于诗人他大声的惊叹的喊叫说，神啊，因为你使你的名和你的应许超过一切。意思就是说，神不断的给予他的荣耀一个新的显露，他不断的给予他的名一个新的显露，不断给予他的应许一个新的 成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一个新的显露，神继续在做的事，使得神过去所做的事相形之下为之检测。也就是说，这位神不断地给予他自己的荣耀一个新的显露，所以把他过去做的事跟他继续做的事情做一个比较，相形之下过去做的事就显得为之检测。所以诗人说，我要赞美你，因为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话，也就是你的应许显大，超越一切所有的。耶和华确实，他不仅是在过去借着他所做的来进一步的显露他自己的荣耀，而且他继续做的事情是更加的把他的荣耀显出来。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是应当赞美的。然后诗人他承认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和耶和华为他所做的，他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力量。耶和华，对不起，诗人大卫承认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也就是诗人大卫他在一生的经历当中，他经历了许多的危险和患难。当他经历这些危险跟患难的时候，他向神呼求帮助，他说，耶和华应允了我的祷告，耶和华垂听并且应允他的祷告。但是他接着说，不但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而且耶和华所做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大大的鼓励他，使他勇敢刚强，心里有力量。当他在这些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不但应允他，而且耶和华大大的鼓励他，让他勇敢刚强，让他心里有力量。这就是大卫他在诗篇第十八篇就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认。诗篇十八篇三十一节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承认耶和华以力量为他束腰，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所以耶和华确实在他经历危险患难的时候，不但应允他，并且还使他勇敢刚强，使他心里有力量。这也是使徒保罗的经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了奥秘的话语，也就是说他曾经从神领受神奥秘的启示。为了避免他因为得着这样的启示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使徒保罗说，为这事他三次求神， 他三次求神把他身上的这根刺能够把它挪去，但是耶和华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以他受的这所有的逼迫、困难、困苦、患难，一切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换句话说，基督应许他的恩典够保罗用，他的能力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我们在最无力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够显得完全。我们在最无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无助的来投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就可以来彰显他的大能。我最近读到这个 LaSalle， 就是一个世界的宣教的机构，一篇见证。这篇见证其实是在1974年，是这个 Corinne Ten Boom 所写的。 Corinne Ten Boom 这个姊妹，她是在希特勒这个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她的全家把12个犹太人藏在他们家，救了这12个犹太人。所以那个故事是叫做密室 Hiding Place， 这个已经拍成了电影。他跟他的姐姐后来也都被送到希特勒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去。他的姐姐叫 Bessie， 但是他说他想起来他小时候曾经对他的爸爸说，他说 Daddy， 他说我害怕，我没有能力对基督忠心，也没有，甚至我害怕我没有能力为基督的缘故而殉道。他的爸爸就问他，他说你每一次出门旅行，我什么时候把火车的车票或者你旅行的费用给你呢？我是不是3个礼拜以前就把这些都给你呢？他说 No Daddy， 不是的，是我旅行的当天你才把车票跟我旅行需要的费用给我。他爸爸说，是的，你不用担心你没有能力持守你对基督的忠心，你也不用担心你没有能力因为对基督的忠心而必须为他殉道。他说到那时候，神会赐给你你需要的恩典，你需要的能力。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想到今天在中国现在教会受逼迫，我的祷告是特别为那些真正属神的百姓，因为这个逼迫本身也会把真假的信徒把它分辨出来。那些真正属神的百姓，求神给他们神的能力，够用的恩典，来让他们持守对基督的忠心，甚至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也在所不惜，没有惧怕，勇敢刚强，心里蛮有力量。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做出个人对神的称谢。但是接下来他提到这个公有的称谢，也就是说 communal， 这个大一就是说是所有的人一起来称谢。他说，对不起啊，他说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大卫说他相信地上的君王因为听见耶和华口中的言语也都要来称谢耶和华，这是出于他个人对耶和华的认识。由于他个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就使他期待地上所有的列王有一天都要降服于耶和华，而且这些列王要引导他们的百姓一起来赞美，来崇拜耶和华。我想在以赛亚书45章23节，还有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耶和华说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而且他说将来万世上的万民都要，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在以赛亚书是说万膝向他跪拜，万口指着他的名起誓。但是使徒保罗把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虽然存心顺服他的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得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所以换句话说，世人对神的信心是一种真正的信心，他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至于他期待，这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期待地上所有的君王都要来降服于这位创造的神，并且带领引导他们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但是诗人说是他们听见耶和华口中的话，当列王听见耶和华口中的话，也就是当列王听见耶和华对他立约百姓的应许，以及耶和华对他应许的忠贞，这些列王就会来赞美和崇拜耶和华。也就是说，世人知道如果列国的君王听见耶和华赐给他立约百姓的应许，以及耶和华是如何对他的应许的信实和忠贞，那么这些君王他们就会来赞美耶和华。这是类似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摩西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个耶和华的诫命，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所以诗人他对神的认识产生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接下来他说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些地上的列王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所谓耶和华的作为，那就是耶和华所应许的他就亲自成就他的应许，这就彰显耶和华超越的全能。所以列国要因着耶和华怎么样应许他立约的百姓，又亲自成就他给他百姓的应许，彰显他超越的绝对的全能，他们就要来称颂歌颂耶和华的作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怎么发生呢？为什么列国的君王会听见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会听说神怎么样信实的来成就他的应许，彰显出神的全能呢？那是因为以色列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拣选他们，神也赋予他们神的使命，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做神和他百姓的中保。所以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神也赋予他们神的使命，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是要来向外邦人做见证，诉说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到旷野来见摩西，摩西就接待他的岳父。然后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八节，摩西把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拯救他们，他都述说给他岳父听。 叶特罗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一切的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乐。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把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情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摩西的岳父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来敬拜耶和华。好，这是诗人对神的认识，就使他期待所有地上的列国和他们的君王和他们的百姓都会来聚集赞美耶和华。但是他接下来说，他们为什么会来赞美耶和华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是大的，耶和华的荣耀是大的。耶和华他所应许他百姓的，给他百姓的应许，以及他信实的成就这个应许，也就是他的作为，就显出耶和华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我们常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你的概念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和本是翻成荣光，其实就是荣耀。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指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彰显。当神与他百姓同在，他向他的百姓彰显他自己，这个彰显就是被称为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会幕被立起来，会幕充满了云彩和光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会幕里面，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去。这是神他与他百姓同在的一个彰显。照样圣殿献殿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旷野当中有云柱有火柱，其实就是云柱夜里面这个云柱有火光引导神的百姓，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彰显。所以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成为肉身，他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彰显。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耶稣在地上，他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彰显，他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完全的彰显出来，显给我们看。所以通常这个神的荣耀是我们可以用眼睛可以看见的，神同在的彰显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神同在的彰显。所以耶和华他不但说话应许他的百姓，他也做出行动，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他的话他的作为就显出他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显露出他的信实和他超越的全能。列国的君王听见了，他们就向耶和华发出赞美。但是第二个原因，诗人说，因为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诗人表明耶和华的荣耀一个特殊应用的例子，就是耶和华他看顾卑微的人，他向卑微的人忠贞。耶和华的荣耀一个特殊的例子，这个是在什么例子上可以看见呢？那就是耶和华他 应许，他要保护眷顾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那么他也真正的信实的眷顾这些谦卑的人。所以虽然耶和华他是如此高高在上的大君王，但是他却看顾卑微的人，从他们的苦难中拯救他们，他是他们的救赎者，他是他们的大君王。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的父亲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毗尼拿跟哈拿。毗尼拿有许多的儿女，哈拿不能生育。我们晓得在古代的社会，不能生育是妇女不能生育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每一年他们上示罗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毗尼拿就不断的来这个嗤笑哈拿，来讥笑他，来攻击他。圣经说，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每一年毗尼拿他以哈拿不能生育来藐视哈拿，来贬低哈拿，来嗤笑哈拿，以至于哈拿在有一年他们吃过献祭的食物，他就到会幕那里去向耶和华祷告，他求耶和华垂顾他的苦情，他说，耶和华求你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们回去，以利加拿与哈拿同房，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因此哈拿就唱出一首赞美诗，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说，我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乐。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以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被折断，跌倒的人他以力量为他们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所以哈拿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他也照他所应许的，他的许愿，把这个儿子带到会幕，让他在那里终身侍奉耶和华，是拿细尔人。但是耶和华后来眷顾哈拿，又使哈拿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我们看到，是这就是耶和华他的荣耀，也就是他立约的爱，他的信实，特别是他向那些卑微的人，他的卑微的百姓忠贞。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唱出跟哈拿的这一首的诗歌。因此我们看到，在事实上在诗篇113篇，诗人就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赞美。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也是再一次耶和华强调他眷顾卑微的人。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虚心其实就是贫穷，我所看顾的就是心里贫穷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耶稣自己还有使徒们的教训都是一再的劝勉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自己谦卑，那么神就必叫他们升高。但是耶和华不但眷顾卑微的人，耶和华也从远处认识或者说知道骄傲的人。我们晓得骄傲是冒犯神的，因为为什么有骄傲？我们人类犯罪悖逆神，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能够像神，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像神，我们扮演神的角色，这就是骄傲。骄傲是冒犯神的，因为唯独神是至高的一位。所以雅各书、彼得前书都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当神在拯救卑微的人的时候，他也必向骄傲的人施暴。所以在申命记第32章，神要摩西写一首歌，因为他知道以色列将来会背逆他，转向外邦的偶像去敬拜，随从外邦人去拜偶像，而背弃他们跟耶和华所立的约。所以神会兴起外邦的这些国家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申命记32章第36节，虽然神使用这些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国家他们却充满了骄傲，以致神看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神就必为他们伸冤，必为他的仆人后悔，就是施行报应。换句话说，神拯救卑微的人，同时神也会向骄傲的人施行报复。接下来诗人他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回到他个人的信心，他以个人的称谢为开始，他现在以个人的承认他个人的信心为结束。他承认他对耶和华这一位拯救者、这位大君王不容置疑的信心。所以这里有两个承认。第一个承认，他说，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然使我存活。和合本翻成将我救活是 preserve me， 使我存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所以第一个承认是，虽然有患难，但是诗人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完全的放心。在这个承认，诗人是用第二人称的你，他是直接向耶和华来表达他对耶和华的信心。而且在这里的三个动词 你使我存活，你伸出你的手，还有呢，你拯救，你的右手拯救我，你拯救，这三个动词都是未完成式，表示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神继续做出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知道大卫他的一生，我们看到是颠沛流离。大卫在写这篇诗篇，他期待在他的生活中将会有更多的困苦和艰难，因为神的百姓，真正对神忠心的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不能免于受反对。所以耶稣对门徒讲登山宝训八福，也就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具备这八方面的品格，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人，不能不受逼迫。所以大卫他期待他的生活中会有更多的困苦艰难，因为真正对神忠心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不能免于受反对。但是虽然将会有患难，他知道过去神如何使他存活，神如何伸出神的手来抵挡大卫的仇敌，以及神的右手如何拯救大卫。神这样立约的爱和神的信实，必定在现在以及将来继续不断的如此向大卫施行拯救。他有一个坚固的将来的盼望，因此这使他完全的放心。那么这里所谓神伸出他的手，是表达神会提供帮助，而神的右手是表达力量。因此我们会看见，照样在诗篇第十八篇，大卫他描述，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燃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灾、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啊，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为他喜悦我。所以这是大卫所做的第一个承认。第二个承认，他说耶和华将成就他为我的旨意。我们和本翻成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我们直接翻译是他将成就他为我的旨意，或者说他为我的目的。神有一个旨意，或者说神有一个目的，神的旨意或神的目的也包括 神对个人的旨意，神对个人的目的。所以这里大卫说耶和华为他的旨意，或者耶和华为他的目的。对于大卫而言，接下来诗篇139篇第16节，我们看到就很清楚地表明，当大卫他还在母腹中还是胚胎的时候，神为他就有一个旨意。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大卫还在母腹中为胚胎的时候，神为他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是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君王，而且神跟他立约，赐给大卫立约的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这就成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神向先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也表达了这个真理。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也就是说我已经拣选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在耶利米身上也是一样，他还没有出母胎，他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已经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照样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也是有同样的一个信念。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他在母腹中，神就对他已经有一个旨意，神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照样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乃是神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使用我们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跟目的。所以神自己有他整个对宇宙、对神的国度、对神的拯救的旨意和计划，但是他这也包括神对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呼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和目的都不相同，但是我们都应该是为神而活。我们应当知道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对我自己来说，我很清楚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来教导神话语的真理，并且领人跟随基督做门徒，去遵行这些真理。这个呼召是我一生要靠着神的恩典使我能够忠心的去完成。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该清楚神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旨意跟目的。所以最后诗人他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诗人肯定耶和华立约的爱是永远长存，所以他就向神做出祷告，求神不要离弃神所造。这显明大卫他不是自我肯定，大卫也不是骄傲，他乃是对神有信心的一个肯定，或者说对神有信心的一个确定，并且他是在神面前谦卑、卑下、卑微的。他认识神立约的爱和信实，他也知道自己是受造的人，是 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而存活。因此他再一次肯定耶和华立约的爱永远长存。他也向神发出祷告，祈求神不要离弃神手所造的。他只是神造的一个受造的人类，完全依靠神的怜悯跟恩典才得以存活。是的，天父，荣耀归于你，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唯独你配得一切的尊荣，唯独你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权柄。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当归给你。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的口天天以赞美的祭献上来荣耀你的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